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啊！我们在这里有两个多月，从六月一号到今天八月六号，时间过得很快哈。跟大家弟兄姐妹相处都，我感觉好像是回家的一样哈。当从上个星期到前两天，陆陆续续有些弟兄姐妹都很热情哈，都很客气啊，让我们一起吃饭啊，欢送我们呢，我们都真的是好像都不想走了啊，因为这里真的是大家都很热情。那我想今天最后一次的话呢，也是因为配合我们这个耶稣爱之城，他还在，其实今天仍然是在这个布道的当中啊，我知道。那所以我会说一点点福音性的信息。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还有使徒行传。那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这里呢，第二章第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这里面特别说到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所以这个唯一的概念呢，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那耶稣是谁？然后依靠耶稣可以带来什么？那今天我们透过以赛亚书还有使徒行传这两段经文来找寻答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云南哈？那这个公路呢叫滇缅公路，如果你去过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去过云南，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要去建议你去看一下。那这个公路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那日本是封锁了全中国所有的路上的交通啊，那这条公路是当时用人手挖出来，是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啊，十几万人用人手把它挖出来，可以通到缅甸那里去，从云南通到缅甸，作为一个唯一的一条出路啊，唯一的一条出路。就好像主耶稣一样，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把我们跟天父和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这里，我们重点是在耶稣的名字啊，我们前面就不去关注他。那耶稣的名字有好几样，那第一个呢，就是他叫奇妙的测试。那奇妙的测试在英文里面又可以叫 counselor， 好像辅导一样。还有呢，在另外一个意思呢，就安慰者啊，还有保惠师这样的意思。那所以以赛亚说他是奇妙的测试啊，在原文里面这个奇妙和测试是分开的，就是他就是奇妙，他也是测试啊。那我们知道神他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智慧是高过人的智慧，主耶稣的道路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所以当我们有什么需要恳求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求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那不但是这样，那主耶稣他还是全能的神啊，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看到天上的星星啊，非常有规律，他们都不会碰撞，即使是那些没有信靠主耶稣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奇妙啊，因为是有一位创造天地的我们的主宰在掌控着。那而且呢，他是永在的父。那永在的父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主耶稣他不是在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才来，他在创造的时候他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他已经是跟天父在一起，一起来创造，所以他是自有拥有的神。那而且呢，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在世33年为了拯救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在33岁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他被钉的时候啊，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他说他可以差12营的天使来救他啊，一个天使可以杀死多少人呢？ 18万5千啊，一营可以杀死好多亿的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任凭这些兵丁来抓拿他。还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字架上有七句话是主耶稣特别出名的，其中有一句话叫做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赦免谁呢？就是赦免这些鞭打他的罗马兵丁。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鞭打你，不要说是鞭打，就是骂你几句，公开的来羞辱你，我们可能会一辈子或者很久都会过不去。但是主耶稣他能够有那颗赦免人的心，哪怕是这些抽打他的罗马兵丁，他都赦免他们。所以难怪在后来罗马皇帝都愿意接受主耶稣来做他个人的救主，乃至翻转了整个本来是要逼迫基督教的罗马帝国，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国教。他没有用武力，他是用和平来拯救人。在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曾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抓了一个行淫的妇女，要问耶稣这个人怎么办。那主耶稣只是说了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打他，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打他，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当我们去看待别人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来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就是不要看见别人眼中的沙子，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那今天主要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8到14节。那在这段经文呢，是有一个背景呢，就是彼得他曾经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让一个瘸腿的人在圣殿门口，因为彼得的一句话让他起来行走。那因为这件事情让当时有5000的男人信主啊，一次讲因为一个神迹5000个。那我们这两天这个耶稣爱之城大家都很动员，很多教会发动很多人，但是我想如果有100个人我们都很开心哈，都开心的不得了。那现在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但是彼得当时他一个神迹啊，一件事情让5000的男人来信主，还没有包括妇女儿童。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当时公会犹太领袖的他们的关注，他们就把彼得投到监狱里面。第二天的时候彼得就拿到公会当中去审问他。这一节的经文8节到14节就是他在公会面前被审问的这样一个经文。那我们看到这里首先说到彼得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接下来彼得说的话只有短短的从9节到12节啊，9、10、11、12只有4句话。这4句话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的信息。那这里面圣灵充满，这个充满是在原文里面是过去的分词，也就是说彼得他是，如果更加准确的翻译来说，他是正被圣灵充满啊，当时的时候他是一直在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他说出了下面的话语。那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个位格，他以同父圣父圣子啊同尊同荣。圣灵他也是神，那神所说的话有没有能力呢？非常有能力。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诸天的景象，神创造天地就是通过他的话，神只用一句话星星就出来了，一句话草就那些万物就长出来了。所以神的话是带有能力。那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说的话就带有能力。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不太多，只有15次，15次都在新约里面。15次里面其中有11次是在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又可以叫做圣灵行传啊，从第2章开始就出现了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当时是有 因为圣灵充满，很多人说起别国的话，他们说起方言，那么现在这个经文当中，彼得他本来是被受审的，在一个公会里面或者在法庭当中他被受审，但是他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他坦然无惧的去面对周边的人。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教导那些门徒，将来他们要被拉到会堂里面，但是不要去担心说什么，因为圣灵会亲自教他们说什么。所以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包括去向我们的爱之城去传福音的时候，昨天我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要大家祷告，就是我们做这些圣工不是按照我们自己，乃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做。圣灵充满成就了很多事情，不单只是彼得他愿意放胆讲道，而且在挑选执事的时候，在管那些饭食的执事的时候，也是要挑选被圣灵充满的，像斯提凡，还有巴拿巴，他也是个好人，圣经说他也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样也让很多人信服了主。在中国河南呢，有一个姐妹，她叫小敏，那她只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小姑娘，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去种地，她没有学过音乐，甚至读书也不多，但是后来有一天的时候，圣灵感动她，她哼出了几首歌，后来从一首开始到现在，我查过最新的是1800多首，这个写成了叫迦南诗歌。那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好的诗歌呢？他说圣灵才是诗歌的作者，我只是耶稣所用的器皿，这是他的话。他的爸爸呢是一个河南的典型的河南的老农哈，他就很吃惊说这个妹子学过这些10首8首就算了，但是现在1000多首，这是神给中国的礼物有很多海外的音乐家都觉得他是天才想要送他去深造怎么。那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能够不是他自己在做，乃是神在做。那彼得他也是一个没有太多学问的，他只是一个渔夫，但是他能够带领刚才我说了5000人，在最初的时候他曾经带领3000人，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所以我们要靠着神来做事情在撒迦利亚书4章6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不单只是圣灵充满，那靠着耶稣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身体痊愈这里面4章9节和10节里面，这个痊愈是出现过2次出现过2次。那其实这2次呢，9节这个痊愈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得救的意思，它是一个完成的时态，就是说这个身体，它强调这个肉体被得救了，因为刚才那个残疾人，他原来是个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得到了痊愈。那么在10节里面呢，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字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健全的意思。在新约里面呢，只是出现了12次，那这里面特别是也说到身体上的健康。那在后面12节里面出现的这个得救，跟我们9节这个痊愈在含义上是一样，虽然他们的字眼不一样。也就是说在原文里面，它不单只是身体上的得救，而且是心灵上的得救。那特别我们要留意，就是在10节里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名神是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他不是死了，他是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那这里面在这个后面的这个10节的里面，这个知道在原文里面它也是放在前面特别是强调 因为本来我们要想象一下，彼得他是被公会审判，他应该本来是一个怎么说，一个犯人如果在法庭里面的时候，他是被人家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他居然可以用一个命令的语气啊，原来你们是个命令的语气来对这些人说话，告诉他们你们要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痊愈，是因为你们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名。他好像有点反客为主啊，反客为主。那以我是学法律的，那以前我也在从事法律的工作，像他这样又没有什么太多学问又会辩护的，真的是很奇怪。所以后面这些宗教领袖觉得很奇怪，这个人非常奇怪啊，他反客为主来宣告，反而去宣告，通过这样的一个审判来宣告主耶稣的信息啊，如果不是神带领他，圣灵充满他，他不会这样做啊，他很肯定甚至有命令的一个语气来跟大家啊，跟这些人说话。所以当我们要宣讲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啊，像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跟黑暗势力来做斗争啊，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征战，但是我们相信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得胜啊，我们就有平安和喜乐。那在后面这里的时候十一节和十二节这里说到，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匠人这里指的是谁呢？就是指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砌了石头，这块石头就是指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他被人所砌，被这些宗教领袖所砌，但是却成了房角，我们教会就好像一个房子一样，成了我们教会的最重要的那块石头。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建房子的时候会在这个房顶上会盖，就是有一块压住那个的石头，这块石头是在整个房子里面是最重要的，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房子的地基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块石头啊，因为这块石头整个房子定型，然后这块石整个根基能够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的教会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基础上，是建造在神的话语上。所以如果有人来否定耶稣的神性，也否定耶稣的人性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接纳他啊。因为我们以前在美国比较好一点啊，比较开放，所以没有那么多异端。但是在中国的时候，没有那么开放的时候，有很多的啊那些异端邪说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就特别特别跟大家去强调，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七节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这里面再一次的解释这里面的拯救哈，这是一个名词，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过六次，在别的经文里面多数都是康复还有痊愈的意思，但是在这里特别是指到救恩，就也就是说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别的救恩，只有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啊。那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那这个名人的名字好不好呢？重不重要呢？非常重要。我在分享创世纪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雅各，他原名啊，他的名字啊，他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就是抓夺，他一生都是去抓夺啊，人如其名。那么后来当他遇见神的时候，神把他改名叫以色列，就是以神摔跤的意思。那约瑟他的名字叫做增添啊，也是人如其名，他的一生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他不断的去结果子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在为自己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都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像他们的名字那样，所以有很多人犹太的孩子是取名叫耶稣的，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救主耶稣 啊，不是我们救主耶稣。所以耶稣的名字是谁给他的呢？是天父亲自的告诉玛利亚还有约瑟，因为耶稣就是要去拯救这些罪人，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这样。他的名字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啊。刚才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主耶稣的名字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有四个不同的称谓啊，从不同的角度。第一个是什么？奇妙测试。第二个呢？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还有和平的君啊，这四个可以概括，从不同的角度来概括主耶稣他不同的属性、不同的能力、他不同的方面。所以我们思想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可以想到他是怎么样。我们思想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形容词来去描述他。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些名字来形容他，告诉他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那唯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是唯一呢？为什么没有别的东西呢？啊，其实从创世纪开始，特别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他颁下十诫，其中第一诫大家知道吗？大家记得吗？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说，这个唯一的概念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当时在迦南那个地方、中东那个地方有很多假神，包括我们今天在华人的世界，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还是满天啊，到处都是偶像啊。我也曾经听一些弟兄姐妹说，他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呢，他们逢庙就去啊，逢神就拜。这个不是一个古代就有的，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但是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当中，这个唯一的概念特别特别重要啊，没有别的。那我们会不会觉得很霸道呢？是不是神很霸道啊，不让别的，不容许，像我们今天民主社会说都要有商量余地啊，为什么就只有你才能救，别的也可以，也可以商量啊？没有，在这里面没有商量的余地啊。我做个比方，一对夫妻，如果妻子说我只有一位丈夫，会不会觉得奇怪呢？不会。如果丈夫说我只有一位妻子，我没有别的妻子，会不会觉得奇怪呢？也不会啊，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就只有一位妻子，只有一位丈夫啊。如果多了，那就是这个是我们都知道是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法律也好、道德也好。那这个主耶稣也是这样，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啊，他没有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有一个飞行员呢，他有一次不小心就跌落到森林里面，在一个小岛上面，这个小岛上只有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农民呢就很辛苦辟了一条路，砍掉那些树要去救这个飞行员。他千辛万苦到飞行员身边的时候，这个飞行员回头看看那条路很难走，他就问这个农民还有没有别的路。这个农民呢就说没有了，这个岛上只有我这一户人家，就是我来救你的，就是我千辛万苦来砍了这条路，就把那个树砍出来救你。但飞行员不相信，他非要自己到处找一找，找来找去都没找到，后来精疲力尽还是回到农民给他的那条路。所以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那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还有生命。在民数记十四章这里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去窥探那地怎么样。十个探子回来报坏消息，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回来报好消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信神，要用石头打死约书亚跟加勒，那幸好神是及时出手来拯救他们啊， 拯救他们脱离那个危险。在旧约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他曾经有三年的时间是遵从神，能够让犹太国昌盛，当他离开神的时候，这个国家又陷入衰落。犹大有一个王叫亚撒王，他曾经遇见百万的强敌在历代志下那里告诉我们，但是他靠着神以弱胜强，但是当他得胜之后他又去靠人，当他第二次又遇到这样的灾祸的时候，结果他失败了，因为他靠人。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信靠主不是一时的，不是只是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我们很兴奋的时候，我们是要时时刻刻都去依靠神啊，一生一世的来依靠我们的主。像彼得他本身是有一个失败的例子啊，主耶稣他曾经告诉他要警醒，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但是他们都没有警醒去祷告，所以他在那一夜三次的不认主，他跌倒了。所以我们也要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撒旦他就像虎啸的狮子，随时要来吞吃我们啊！不管我们灵命怎么样，信主多久，像彼得这么样他愿意啊，信誓旦旦为主，他说要为主而死的都尚且会这样，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啊这些人。那不单是生命得救啊，我们来看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香港有一个基因敬拜啊，基恩敬拜，他是这个事工的负责人邓淑仪哈。那我看过他的见证，那他原来是个佛教徒啊，因为他家里啊都是很多偶像，那后来因为神的带领他改变，他改变的时候呢，他跟那个小敏一样，他也是没有学过什么音乐，神感动他创作了，还创办了一个叫做基恩敬拜的一个事工啊。那他写了很多那些，当然是主要是以粤语为主的歌曲，来带领很多人来信主。那他有一次他说做见证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说他生病啊，他生病的时候呢，他甚至连床都下不了，连床都下不了呢，下床都很辛苦。那后来他向神祷告，神医治他。那他说他后来之后跟大家做见证，就说我们如果呼吸啊，我们如果有阳光，我们都要感谢神，我们每一天能够呼吸能够喝水都要感谢神，因为这些我们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其实都是神的带领啊，都是神的带领。那不单只是得救，而且是能够征战得胜，能够靠着主来得胜。那我刚才也说了，彼得约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这些宗教领袖看出来，我特别把这个经文画出来，没有学问的，他们都是打鱼的渔夫啊。我们在北美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学问，我知道有很多的学位，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博士还有硕士，如果这样的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也会像当时宗教领袖那样去怎么样去看他，但是他们能够被神使用，是因为他们去信靠神，信靠主耶稣。特别是这个胆量啊，这个不简单的事情啊，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如果不是神来撑他们的腰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觉得很稀奇。那这个勇气呢，有两种的，一个是血气的勇气，也就是说当在战场上的时候，两军对垒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能够凭着血气去战胜对方啊，他们不怕死。那么另外一种勇气呢，就是面对危险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很沉稳的勇气啊，就好像是很平静。那在主耶稣他被抓的那个晚上， 那些来抓的人就问，谁是主耶稣？主耶稣很平静地回答，我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来抓的人都跌倒，都往后退，退倒。主耶稣没有吓他们，只是说我就是。有人来抓你，你们都想躲都躲不及，谁还会说我就是呢？如果今天有人来抓你，你去什么地方，不管是好事坏事，因为什么事情有人来抓你的时候，我们可能想逃都来不及啊。像彼得他三次不认出，我们还会说我就是吗？耶稣他明明知道有人来抓他，明明知道这些人来抓他，他没有逃避，他只是很淡淡的说，很沉静的说，我就是啊。这个彼得跟约翰也是这样，他们非常的镇静，在面对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镇静啊。因为我们人生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像圣经说的，我们就像是云彩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像我这次来的时候，快到这里还有500迈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事故，其实我也有很大挑战。我也就想，为什么我来这里侍奉，神让我又经历这个事情呢？整个车当时很乱啊，其实我也有乱，还没有学到像彼得、约翰那么镇定哈。但是我也马上告诉牧者去为我们祷告，发动教会弟兄姐妹。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平常要操练，我们要跟神连接。那在但以理书里面第三章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事情，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因为不愿意去跪拜那个王的偶像，要被王丢到火窑里面。那王就给他一次机会，就说只要你跪拜，你就可以免于一死。但是这三个人怎么说呢？他们就说既或不然啊，他先说是神会拯救他，然后又说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什么意思呢？如果神救他，那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神不救他，他们仍然是不愿意去侍奉那些偶像啊。我们不是因为神行神迹我们才信神才信耶稣，我们是因为本身这个主耶稣他就是生命和道路和真理啊。我们不是去信那些神迹啊，神迹只是说神的能力的彰显，但是我们不是是信这些神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义无反顾的例子，这些冷静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去表彰的。还有在面对一些环境的时候，像彼得跟约翰他们是被污蔑的，他们本来是行了一个很好的事情，他们来传福音，他们让一个人治好，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冤枉呢？我明明带这么多人信主，我明明的治好了这个人，你们还来告我污蔑我。他们没有觉得，他们没有去骂那些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只是去很冷静的来传扬主的福音在任何时候他们没有失去分寸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面对这些责难的时候，面对这些有人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一个挑战不会慌乱，不会担心，也不会被自己的愤怒所掌控，他们只是很冷静地说出他们要说的话，他们问他们是什么原因，那他们就答，借此来传扬主的福音，而且让他们无话可驳无话可驳主耶稣就是我刚才说主耶稣他是保惠师，就好像法庭里面去为那些犯人去辩护的，主耶稣亲自为他们辩护，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做，主耶稣亲自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当我们真的是受屈的时候不用去担心那因为有那个事实摆在那里，那些自豪的人跟他们站在那里，事实是胜于雄辩的 这个是斐济的一个橄榄球队员，他们在2016年这个奥运的这个金牌上面，他们在为他们这个国家夺取了第一面的奥运金牌啊。他们在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呢，他们都归荣耀给神啊，归荣耀给神。他们在庆祝之前，他们双膝祷告，有很多人呢，他们是双手举向天来啊，场面是非常让人动容的。那其中他们的队长呢，他们就在决赛的时候呢是最先得分的，他就说，我告诉所有的队友，上帝呼召我们打球，他既拣选我们，称我们为义，那么他今天必带领我们得荣耀，疯狂的出发吧，你们配得这一切啊。当时斐济这个国家的总理也在这个看台上跟他们一起来看这个啊，这个夺得金牌的这个场景啊。所以他们这个球队，整个球队是用啊靠着主去得胜，靠着他们常常的啊在打球当中也是来向神来祷告，在日常过程中他们甚至还有祷告的课啊，他们会开，平常会开就是球队的会议也是先祷告啊。所以这支球队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一支啊球队，他们是靠着神来得胜。那刚才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跟大家看过这个滇缅公路啊，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是唯一的中国能够连通外面的跟国际上连接的路上的交通啊，跟这个一样，主耶稣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紧紧的来抓住啊主耶稣啊。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那耶稣的名是什么呢？我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大家还记得吗？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我们依靠圣，我们依靠耶稣，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身体痊愈、生命得救，还有征战得胜啊。让我们一起来靠着主来走人生道路，过分别人为圣的基督徒的生活。愿神来赐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这些我们不配的罪人。若不是你，我们没有办法跟父神和好，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而且你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也是唯一的生命。主啊，求求你来保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你呢，求你按照你的时候来打开他们的心门，能够接受你做生命的主和救主。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你的，不管是多久，让我们有一颗专心依靠你的心智，我们不靠势力，不靠才能，而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主啊，请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胜过保守一切，去掉我们身上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东西，雕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像你，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主啊，请你特别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今后的道路。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方向和道路，照亮我们每个家庭前面的方向和道路，也照亮我们这个教会前面的方向和道路。求你复兴这个教会，愿你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这个教会，愿这个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灯塔，成为在芝加哥这个地方能够造就社区、造就芝加哥、造就周边的人的这样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愿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能够身心灵在主里面健康快乐的成长。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